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。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常常令人感慨万千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，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，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，希望透过这些人物，或正面或反面，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请收听系列分享《圣经人物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我是新兰。今天的圣经人物，我们要看的是法老王。法老是埃及王的称号，就好像我们中国皇帝这个词，所以它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，而是王的称号。因此，埃及有许多法老王，圣经也不只出现一个，但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位法老是记载于创世纪41章，那位做了异梦，召约瑟来解释，最后也抬举约瑟作为埃及宰相的法老王。关于约瑟，我们已经讲过很多了，他被哥哥们卖到埃及，成为奴隶，成为阶下囚，受苦13年，最后被神高举，成为埃及的宰相。可是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法老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。神是借着法老高举了约瑟，神也借着约瑟祝福了法老，让埃及不但度过饥荒，也成为四维列国的强国，成为他们的拯救。法老是埃及的皇帝，并不是神的子民，但是神却大大祝福了他。所以法老这个人身上一定有一些非同寻常的素质值得我们学习的。所以今天让我们来探讨这个话题。在创世纪41章记载说，法老王做了个梦，他梦见自己站在河边，有7只母牛从河里上来，又漂亮又肥壮，在田野中吃草。随后又有7只母牛从河里上来，又丑陋又干瘦，与那先前的7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。这又丑陋又干瘦的7只母牛吃尽了那又漂亮又肥壮的7只母牛。这个时候法老就醒了，接着法老又睡着了，做了第二个梦，梦见一颗麦子长了7个麦穗，又肥大又漂亮，随后又长了7个麦穗，又细弱，又被东风吹焦了。这细弱的麦穗吞吃了先前的7个又大又漂亮的麦穗儿。这个时候法老又醒了。到了早晨，法老觉得心里不安，就派人 招了埃及所有的术士、博士来，告诉他们这两个梦，让他们解释是什么意思。结果，没有人能够为法老解释。这个时候，法老手下的一位官员，官名叫做九正，他就对法老说：王啊，我想起当初我得罪了您，和善长一起被关入护卫长府内的监狱。有一个晚上，我们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，我们百思不得其解。同我们在一起的有一个希伯来少年人，叫约瑟，是护卫长的仆人。我们告诉他，他就给我们两个分别解释了梦。后来，正如他所解释的，我官复原职，善长被挂起来了。我想，他一定能为大王解梦。法老一听，立即派人去牢房提约瑟出狱。当约瑟进了王宫，到了法老面前，法老看着他，说：我做了一个梦，没有人能解释。我听说，你听了梦就可以解释，是不是呢？约瑟回答说：这不在乎我，我并不能解释，是在乎神。神一定会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。法老就把自己所做的梦向约瑟讲了一遍。约瑟对法老说：法老的梦乃是一个，神已经把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。七只好母牛是代表七年，七个好麦穗儿也是代表七年。这两个梦其实是一个梦。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，又代表七年。那七个细弱被东风吹焦的麦穗儿，也是代表七年。所以刚才我就对法老说，神已经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您了。这梦的意思是，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丰年，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，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那先前的丰收，全地必被饥荒所灭，因为那以后的饥荒非常大，都忘记先前的丰收了。至于法老为什么两次做同样的梦，是因为神命定了这件事，而且一定会很快就成就了。所以法老应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，派他治理埃及地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。当七个丰年的时候，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，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，归于法老的手下，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，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。法老和臣仆们听了约瑟的解释之后，都觉得妙极了。法老就对臣仆们说：像这样的人，有神的灵在他里头，我们岂能找得着呢？于是他对约瑟说：神即将这事都指示给你，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。你可以掌管我的家，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，唯独在宝座上的我比你大。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，我是法老，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，不许人擅自办事。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，戴在约瑟的手上，给他穿上细麻衣，把金项链戴在他的脖子上，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，喝道的在前呼叫说：跪下。法老也赐给了约瑟一个埃及名字， 又把祭司的女儿给约瑟为妻。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全地。从这段记载当中，我们看到这位法老真是不简单，他身上有很多好的素质。首先，这个梦是神给他的启示。从后来约瑟的解释，我们明显可以看到这一点。但是，之所以后来能够有这么多故事，是因为法老没有不理会这个梦，不理会神给他的这个启示。留意，圣经说法老做了这两个梦之后，到了早晨，他心里不安。这个心字其实就是灵的意思，他的灵感到不安，为这件事焦虑。他想知道为什么，他有一种渴望，要寻根问底，并且为此，他召集了全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，请他们解释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当他们不能解释的时候，显然法老还没有放弃，他要打听谁有这个本领能够解释出来。这种情况下，他的酒政才会向他推荐狱中的约瑟。这是非常重要的素质。如果法老做了梦之后不以为然，只是巧合做了个梦吧，没什么的，那么恐怕埃及的历史就要改写了，埃及就会在饥荒中灭亡了。神给法老的这个启示也挺特殊的。但说到神的启示，其实神是公平的，对每个人或多或少他总会给一些启示，不会完全没有的。当我跟一些非基督徒接触，跟他们谈福音的时候，我发现他们每个人都有过非常不寻常的灵界的经历，他们自己都觉得非常神奇，解释不清楚。他们知道这应该是来自灵界的范畴，不是我们所处的物质世界可以解释的。但问题是，他们往往就不去理会了。啊，巧合吧，不要理会那么多了，太玄妙了。他们丝毫不去理会，所以渐渐的，这些对灵界的朦胧感受也就完全失去了。主耶稣也曾指出过这些人的问题。让我们看马太福音13:12。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；凡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这句经文以前我不明白，为什么说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呢？既然没有，怎么可能又说连他所有的呢？真是不可思议。主的话就是这样，初初看时真是不合逻辑，自相矛盾。但如果深入的去思想，特别是当我们经历了之后，你就会发现主的话语的奇妙了。因为没有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可以说他对神没有一丝的经历。神会给每一个人一些属天的启示，但问题是，我们会不会跟着这一点点的启示继续去寻求个究竟呢？我们继续去寻求，就可以找到神。如果我们不去理会，那么渐渐就真的一丝启示也没有了。所以说，这就是没有和有这节矛盾经文的意思了，其实一点都不矛盾。让我们回到法老身上，法老是不认识耶和华神的人，是一个外邦人，但是神也借着一梦来启示他，而且法老没有压抑住他的灵，他坚持去寻求为什么， 正是这个坚持，他才找到了约瑟，帮他解开了神的启示。而约瑟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呢？一个奴隶，一个阶下囚，二者的地位相差这么悬殊，法老竟然愿意听他解梦，他完全可以嗤之以鼻，说：如果你认识神，可以解梦，那么为什么你会落魄到这种地步？你的神为什么不帮你？试着把我们放入当中，如果你是一位政府高官，或者教授、学者，而一个在你眼中非常卑微的人，可能是一位下属，可能是个小孩子，也可能是一个农民，甚至一个劳改犯。如果他传福音给你，你会如何反应呢？可能我们会因为他的卑微而瞧不起他，更瞧不起他所说的神。在旧约历史中，以色列就是因为这样，常常被他的敌人嘲笑。你的神如果是真的，你们能软弱到这个样子吗？我的神才是最伟大的，来拜我的神吧。所以，在以西结书36:20-21，神说：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，就使我的圣名被亵渎，因为人谈论他们说，这是耶和华的民，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。我却顾惜我的圣名，就是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。这就是一般人的态度了。什么？你信神，竟然到了这个地步？还是信我的神吧，信我的价值观吧。我就相信钱，相信知识，相信权力，人生在世，这些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你看，我现在的生活就是比你好。如果你和我可以这样说的话，那么法老更有资格这样说。他和约瑟地位的悬殊更是天壤之别。但是难能可贵的是，法老完全不是这样的反应。他从监狱中把约瑟招了出来，要听他解梦。而且当约瑟解释了之后，法老没有说：真荒唐，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这种事。他也不是将信将疑：哦，可能是吧，但我怎么知道是真的呢？就好比我们听到福音，一种反应就是真荒唐，一种反应就是哦，可能是吧，有道理吧，但是现在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忙了，哪管得了以后的事情呢？法老听了约瑟的话之后，他是如何反应的呢？圣经说，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。法老认为约瑟说得太好了，他完全接受了下来，并且立即开始付诸行动，照着这个预言去准备了。若要度过饥荒，就必须趁着丰年的时候做好全国囤积粮食的准备，而这个工作需要一个精明能干的人来做，正如约瑟向法老所建议的，选一个有聪明、有智慧的人，派他治理埃及地。到此，应该可以告一个段落了。法老听从约瑟的话，他可以照着约瑟所说的，从自己的文武百官中，选一个大臣治理埃及地，预备将要来临的饥荒。或许为了赏赐约瑟，法老可以开恩释放约瑟，让他成为自由人，不再是奴隶，不再是囚犯。或者可以再进一步，赏他一些金银，或者再进一步，留约瑟在法老身边 做法老的差役，这已经是好大的恩典了。事实上，好多君王的态度是，你是奴隶，是囚犯，王让你办点事，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完全不用说一声谢谢，可以继续把约瑟关进监狱。就好像那位酒正，可以说约瑟帮了他一个大忙，为他解释出梦的意思，好像为法老解梦一样。但最后，酒正根本没有答谢他，甚至把他给忘了，这是太平常的事情了。这位法老又一个不寻常之举是，他竟然让约瑟管理全埃及地。一个外国人，一个埃及人厌恶的希伯来人，埃及人是厌恶希伯来人的，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创世纪43章看到。当约瑟宴请哥哥们的时候，约瑟为自己摆了一桌，为哥哥们摆了一桌，也为和他同吃饭的埃及人摆了一桌。圣经特别说道，因为埃及人不可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，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。当时的约瑟已经贵为埃及宰相，但仍然不能破这个例。可见，作为一个希伯来人，在埃及人眼中，地位是多么低下了。不仅如此，约瑟还是一个奴隶，一个囚犯。这样的一个极度卑微的人，法老竟然让他一夜之间成为全埃及的宰相。约瑟可真是坐着火箭飞上了天。一些人认为，因为这位埃及法老也不是埃及人，是另一个民族，但他们征服了埃及，所以他也不在意外族人掌权。我就不太赞成这种说法，这未免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，也太低估了法老的素质。就算这位法老不是埃及人，是外族征服了埃及，但他也有他自己的民族，也有他的等级制度，恐怕他的民族也会看不起被征服的埃及人。比如中国的清朝就是一个例子，清朝是满族人征服了汉族人，所以满族人的地位是远远高过汉族人的。我曾经看过一部戏，名叫《康熙大帝》，那里有一幕演到，康熙的老师是个汉族人，当康熙继承皇位的时候，他就安排自己的老师做礼官，就是在举行大典的时候喊口令，让百官跪拜，诸如此类的口令。但是有一位满族的皇亲就跑来找皇太后提意见了，说我们满族人的大典怎么能让一个汉人来喊口令呢？他瞧不起汉族人，最后皇太后只好更换了人选，让一个满人来做。所以作为一个征服者，往往会更骄傲，更瞧不起别的民族。这位法老作为外族的征服者，他们一定也会瞧不起被征服的埃及人，更何况一个连埃及人也瞧不起的希伯来人了。抬举这样一个极卑微的人，更是他的民族阶层所不耻的。甚至直到今天所谓的人权时代，人们虽然不明说，但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，就是每一个国家都是本民族的人才可以执掌大权，外族人参政是很困难的，即便参政了，也只是限于外围而已，不可能成为总统、总理。看看每一个国家的领导阶层，就可以一目了然了。我曾看过一个电视采访节目，采访的对象是一位闻名的海外华人，他已经是外国公民了，他的家庭背景，他个人的工作都非常出色，所以 他被总统提名担当一个国家部长之类的官，管理妇女。这种官职并非相当重要，比起总理差得好远了。但是即便如此，这位总统也算是非常大胆了，要承受好多压力，因为国人反对说，难道我们的妇女不能管理自己，要一个华人来管我们吗？一个外族人参政，直到今天都是人们不能接受的。所以这位法老相当不简单，他的做法在别人看来非常出格，太大胆了，甚至很可能会引起其他大臣的不满，继而引发推翻他的念头。做王的也是怕底下人反叛的，所以有时也要迫于压力顺从民意，就好像新约的比拉多。比拉多是罗马在以色列的统治者，他拥有绝对的权力。当耶稣被带到他面前的时候，本来比拉多不想处死耶稣，因为他看不出耶稣有什么罪过。可是当众人都喊要处死耶稣的时候，他害怕了。你会觉得好奇怪，他是当地的最高统帅，有什么好怕的呢？事实上他就是怕了，怕违背民意，结果他只好同意将耶稣处死。所以这样看来，我们可以体会法老抬举约瑟是相当不简单的一件事。这个人身上的确有着与众不同的素质。让我们来做一个小结。今天我们看的人物是法老王。圣经中不止一个法老王，因为法老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，他是埃及国王的称号，就好像中国的皇帝这个词。今天我们看的法老王是在创世纪41章抬举约瑟的那位法老王。我们从他身上看到，当神给他一个异梦之后，他没有不闻不问，反而是灵里觉得不安，要寻求这个梦是什么意思。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对神的经历，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继续去寻求为什么。法老这样寻求下去，结果他就找到了约瑟，让约瑟帮他明白这个异梦的意思。当约瑟为法老解释了这个梦的意思，也就是神的心意之后，法老立即回应，开始为将来做准备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法老重用约瑟，让他成为全埃及的宰相。我们看到他的魄力，这位法老的确有着与常人不同的好素质。好，今天的时间到了，我们下一次会继续看法老王，欢迎您到时收听，再见。